特朗普降低对华关税，美国和印度达成重大协议。卢比奥宣布国务院重大改革，132个办公室消失。特朗普称有权不停审驱逐黑格赛斯讨论 Signal 案。台湾学者谈法轮功425和平上访事件。普京提出直接和乌克兰会面，媒体指双方都有新让步。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4月23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现在越来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保证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怎么说。
你哋三高代謝補的而且確係對我腎啊、對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幫助，同埋咧，即係以前咧大便嘅時候咧要花好多時間去用廁所啦，咁而家咧就係縮短嘅時間啊，即係大便好容易暢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覺得咧三高代謝補係非常之好嘅產品，我亦都有介紹啲朋友，等佢哋個個都能夠受益咯。
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是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她觉得有明显改变。三高代谢补传承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的治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看影片下底的置顶留言。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22日，特朗普表示对中国的关税不会维持在145%。美国财长贝森特暗示将缓解紧张局势。白宫即将和印度达成全面协议，印度抛弃中国，大幅增加美国进口。当日华尔街密切关注主要贸易战线的进展，特朗普表示对中国的关税不会长期维持在高得惊人的水平。145%非常高，不会一直这么高，关税将大幅下降，但不会降到零，过去是零，最终中国必须达成协议，否则他们将无法在美国进行交易。如果他们不达成协议，我们将制定协议。有人认为这个是特朗普给中共的最后通牒，亦有人认为特朗普可能真的不知道中国人吃树皮、吃老鼠肉，甚至吃人肉的历史，饿3-4年，直到他落台真的可以的。有人调侃说特朗普可能又将中共搞混了。而财长贝森特亦在一场闭门投资者峰会上表示，他认为美中关税局势将出现缓解后发表的。这一消息推动了美国股市礼拜二上涨，投资者还关注可能的延迟和豁免。特朗普已经表示可能暂停对汽车征收关税，之前他已经暂停对部分消费科技产品的关税，但强调这些关税最终将会实施。同时美国副总统曼斯访问印度，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双方都表示谈判取得重大进展。白宫表示谈判涵盖技术、国防和能源等领域。据 Politico 报道，21日，印度发表声明，称赞美印谈判取得显著进展。22日，曼斯宣布，美国和印度已经正式敲定贸易谈判的参考条款。从印度的经济预测报告来看，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事件。印度拥有14亿人口和3.4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量。这笔协议可能带来1300亿到180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创造50万到100万个新工作岗位。从目前每年1到20亿美元的农产品出口，到未来可能高达100到200亿美元的国防合作，这项协议将直接切入印度庞大的市场，并正面抗衡中共的影响力。印度宣布将增加从美国进口、弃从中国进口。X 账号 Mega 公民新闻认为，这个举动显示印度认识到美国商品从能源到机械的无与伦比的品质和创新，远超中国的廉价仿制品。 特朗普的关税策略对印度进口商品征收 27% 的关税，显然迫使印度政府做出改变。特朗普正在重塑全球贸易，令美国重回巅峰。印度官员急于避免经济后果，现在优先考虑与美国的合作。这个清楚表明特朗普的政策正在清除全球主义贸易失衡的沼泽。这个不单止提振了美国工人和制造商，还削弱了中共对世界市场的控制，兑现了 MAGA 将就业带回美国的承诺。网友们认为印度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替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了。这个是大概率事件。22号，马斯克表示，我对印度的未来感到无比振奋，印度比其他任何大国都更具潜力。印度总理正大力推动我们在印度进行投资，这个也确实是我们计划要做的事。我希望将电车、能源存储甚至星链都带入印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美国国务院面临重大重组改革，以精简官僚机构，符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事宜。根据卢比奥的讲法，针对特定地区的职能将被整合，并且移除多余的办公室，和美国核心国家利益不符的非法定项目将被取缔。这次变革从国务院的大量部门开始实施，包括外交部门以及各个政府部门，预计700个职位遭到裁撤，132个办公室被关闭。卢比奥声明说，国务院在过去15年中进行了空前的扩张，导致系统变得臃肿官僚，成本大增，同时外交效率和效果下降，拥护的利益和核心国家利益不符。他举例说，负责民事安全、人权和民主事务的副国务卿已经成为左翼活动分子的沃土，目的是处理进步派议程，在取消相关办公室之后，处理人权和难民事务的部门将在新设立的办公室之下继续工作。卢比奥说，特朗普致力于将美国和美国人民放在首位，他坚信经过改革的国务院将能够迎接当前挑战，帮助我们的国家再次伟大。卢比奥的公告没有提及关闭任何外国领事馆的事宜。华尔街日报提到，这个计划不涉及美国驻外外交使团，但是预计随着国务院的改革推进，美国的外交使团可能会被缩减。美国最高法院19号发布紧急命令，禁止政府在未经正当法庭程序的情况下驱逐委内瑞拉帮派嫌疑成员。而特朗普在22号告诉记者，不可能对所有他想驱逐的人都进行审判。特朗普告诉每日电讯报知，我希望得到法庭的合作，因为你知道我们有数千人需要被驱逐，你不能够对所有这些人进行审判。他表示，这些重刑犯包括违禁药品贩卖者、凶手、精神病患者。委内瑞拉、刚果这些国家将精神病人塞入我们国家，我们要将他们整出去。法官不能够说不得，你必须进行法律程序审判。如果我们不被允许做我们有权做的事情，我们的国家将会非常危险。22号，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媒体澄清传闻，之前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在国防部 Signal 泄密案期间，克格塞斯在另一个 Signal 聊天群分享了袭击也门胡塞武装的机密信息。这个群组中包括克格塞斯的妻子、兄弟和私人律师。对此，克格塞斯表示，他在聊天群中与家人和私人律师分享的信息都是非正式、非机密的信息。他说，对泄密事件的调查正在进行中，证据最终将移交司法部审查。最近五角大楼正在调查一系列媒体泄密案，三名高管已经停职，其中两人是克格塞斯的高级助手。特朗普21号对此发布评论说，他支持克格塞斯，并且对这位防长完全有信心。大纪元报道。 近日兩位台灣學者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談到他們對法輪功425和平上訪事件的觀點。一位是曾經擔任多家台商企業的顧問，著有《共產世界大歷史》一書的作者呂正理先生，另一位是台商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理事長高維邦先生。事件起源於1999年4月25日，萬名法輪功學員赴中南海西門的國務院信訪辦上訪，要求當局釋放在天津被警察捉捕的45名學員，同時要求當局允許法輪功書籍合法出版，並給予合法的練功環境。這個整個過程被稱為法輪功425和平上訪，國際媒體稱之為中國史上最大規模、最和平理性的一次請願活動。在425和平上訪中，由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出面溝通，正面回應了法輪功學員的訴求，但遺憾的是卻被當時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一人否定，並編造法輪功圍攻中南海之說，並在1999年7月20日開始了長達26年的殘酷迫害，到現在為止仍然未結束。對此，呂正理認為法輪功學員的要求都是基本人權，對之後法輪功遭受到的對待，他感到不可思議。在425過後的第二日，國務院信訪局的負責人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表明425是合法的上訪。兩個禮拜之後，江澤民卻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稱法輪功修練者425圍攻中南海。呂正理說，我們對共產黨發表的任何公告和新聞裏面所用的詞都要打上幾個大問號，被迫害的其實不單止是法輪功，還包括維權律師和各種信仰宗教團體，他要打壓誰個就找個大帽子扣上，為整個事件定性，這個是共產黨慣用的手法。呂正理接著說，你可以反問法輪功學員不是只是帶著書安靜地站在那裡嗎？他們有喊口號嗎？有拿標語嗎？有帶武器棍？有人丟雞蛋或者翻牆嗎？什麼都沒有，因而圍攻一詞根本不是事實，是亂扣帽子。高維邦在講到425事件的時候說，上訪只是政治形式，是政府為了安撫百姓、維持政權穩定用的，它不是為百姓權益著想的法律途徑。到目前為止，上訪的成功率只有1%。呂正理和高維邦都對法輪功學員的精神表示敬佩，認為法輪功海外學員所做的努力正是對中共政權迫害法輪功採取必要的行動，同時亦希望中國的人民能夠早日覺醒。俄國和烏克蘭的停火談判進展緩慢，負責調停的特朗普當局表示，如果雙方無法達成協議，將放棄協助兩國進行調停。23號消息，發起戰爭的俄國總統普京宣布提議與烏克蘭舉行雙邊談判，而澤連斯基並未直接回應普京的建議。基輔當局提出要求說，已經準備好進行任何對話，但俄國必須率先終結攻擊烏克蘭平民的目標，才能夠展開磋商。在這個之前，俄國發起的復活節停火並未實現，俄烏雙方無法進行事實性停火，但是隨著時間不斷流逝，雙方僵持的局面仍然需要突破口。普京的發言人佩斯科夫指出，當局亦籌備討論不襲擊平民目標的問題，以推動停火談判。歐洲媒體預計，美國將在倫敦會晤後向普京轉達烏克蘭的回應，特朗普特使維特科夫將在這個禮拜訪問莫斯科，舉行第四次深入會談，以推動停火。在失敗的休戰之後，美歐懷疑俄烏達成協議的意願。23號，英國外交大臣拉米將主持美國和歐洲談判代表的俄烏問題會談，有消息說俄羅斯已經向華盛頓主動表示可能願意放棄對烏克蘭部分地區的主權要求，代價包括部分對莫斯科的讓步，例如承認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等。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白宮並未向他討論這類提議，烏克蘭無法認可這個提議。 根據每日電訊報報導，俄國可能準備將扎波羅熱核電廠的控制權移交給美國而不是烏克蘭，但目前不清楚基輔將怎樣回應。澤連斯基22號說，在復活節期間，俄羅斯繼續使用無人機轟炸前線，相比之前而言，襲擊者已經減少了行動次數，並且沒有使用遠程武器，但這個仍然構成威脅。澤連斯基否認承認克里米亞是俄羅斯的領土，他稱這個不符合烏克蘭的憲法。華盛頓郵報報導，美國上個禮拜在巴黎會談中向烏克蘭提出了建議大綱，目前澤連斯基接受了一些美國的提議，但有一些不接受。一位西方官員表示，根據以二協議的條款，烏克蘭預計做出的讓步令人震驚，烏克蘭似乎願意放棄約 20% 的領土，但前提是這個只是俄軍佔據後事實上的承認，而非法律上的承認。特朗普政府表示，最新的計劃將在這個禮拜推出。有西方官員對《紐約郵報》說，如果俄烏能夠達成停火協定，協定內容可能包括在烏克蘭部署歐洲軍隊作為彈性部隊，這個是烏克蘭人尋求的安全保障的一部分。此外，還有獨立的維和部隊負責監督停火情況，這支部隊可能俄羅斯、烏克蘭以及一個非北約成員國組成。在另一方面，烏克蘭政府22號譴責中共155名軍人與俄國並肩作戰。澤連斯基說，幾乎掌握了中共對俄國供應武器的情報，當日烏克蘭召見了中共大使馬勝坤，並且拿出證據做直接指控。烏克蘭外交副部長佩列比尼斯指出，中方參與俄國生產軍事裝備活動的做法令人非常擔憂，有悖於中烏兩國夥伴關係精神。他表示，情報部門已經將事實證據轉交給中方，並且提出譴責。對此，中共外交部門矢口否認，聲稱從未對俄烏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武器，並且管控了軍民兩用設施。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